很好，都没有回呛你这个孬种。
我到底讲了几遍你都听不进去这样子。其实他就真的苦口婆心的劝他们。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前几天我在一个公园看到有一群小朋友正在练滑步车。
是，
以前我看到那些轨道，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溜冰场。没想到原来那是给幼儿的滑步车场。
是滑步车的地方，对对，因为溜冰场就是圆形的啦，或者是椭圆形比较多。学步车可能是一个长条的走道这样子。
其实滑步车就很像没有踏板的脚踏车。
对，
通常是2岁到5岁的那种幼儿。
用脚去拨着把车子往前进。
看到一群小萝卜头很像奥运选手一样真的很吸睛。
努力竞争。是是。
而且他们是正在上课，有一个教练正在带。
教他们。
口哨一响，所有的小朋友就会万马奔腾的冲出去。
这画面好惊人。
很可爱啊，所以很吸睛。我就在旁边看。
看呆了。
看着看着，有一个妈妈急匆匆的带着她的儿子来，比较晚来上课，
迟到一点，
所以那个小朋友就赶快穿装备啊，骑上他的滑步车啊，看起来比场上的小朋友大一点，4岁5岁，场上大部分是2岁3岁的小朋友，
是是是，
小朋友，那小男生居多啦，可能体能比较好，
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冲来冲去。
教练的哨音已经响了，所有的小朋友大概已经跑了半圈左右，这个小哥哥他才赶快出发，但是他一出发就发现，哇，前面的小朋友已经在半圈之外了，
是，
他就一面滑然后一面哭，
来不及了。
哭说我追不上他们，我不要比了。
OK， 已经太晚了。
看小幼儿哭也蛮可爱的啦。
你看这群大人真的是。
就是课程而已啊，
是是，
不是什么真正的
比赛。对对对，
没想到他的妈妈忽然气急败坏的冲到场边，就对着他的儿子大吼说，你今天要是再敢没跑完就放弃，信不信等一下我就打你的小腿3下。
哇，好可怕呀。
中气十足的这样子吼过去。
是是是是是，虎妈虎妈。
我跟我的朋友互相对望了一眼，然后偷偷的说，好可怕的妈妈。
他只是想要他好好的努力把它完成。
对，但那个小男生最后就是继续哭着，然后继续
一边哭一边滑。
我旁边的朋友他刚刚好是一个职业保姆，保姆带的年龄是0岁到3岁，其实跟场上那些小朋友的年龄是蛮高度重叠的。
对，
他说如果是我带的小孩来上滑步车课的话，他晚到，我会跟前面的小朋友说，哥哥来追你们咯，赶快跑哦。
感觉是这一场游戏开始了这样。
或是他说像我现在带的小老板，他很喜欢暴龙 T-Rex， 我就会对我带的小孩喊着说，你是 T-Rex， 来 T-Rex 快跑哦。T-Rex 来了。
快去追，快去追大家这样子。
对对对，他觉得这才是好玩啊，这又不是什么真正的比赛，干嘛要让他压力这么大。他说你让他压力这么大，那他以后什么课都不想要上了，他才幼儿而已。
对啊，才起步晚一点点就把他搞到全世界都要倒下来了。
朋友讲了这一番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受益的。不是拿来亲子教育啊，教育小孩啊，其实不用。对每一个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都在我们自己人生的赛道上面。
对，
如果一直总是去盯着别人的进度，哇，我好像落后了。你看别人都在那个前面，
对，
那永远就会很焦虑啊。
没错，其实有时候我们只会起步早起步晚，这很难讲的，因为每一个人在某些市场可能都起步早，有一些东西你就会变得比较晚，看看自己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努力往前就很棒了。
而且如果我总是把我的目标设定为要跟大多数的人一样，那么我就算拼尽全力好了，我有可能可以达成目标，但是我达成的目标是让我活成一个大众化的我。
甚至精疲力竭，然后到那里根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到底在什么位置了。
成功的融入一大群人当中，成为不起眼的其中一个存在，
也不过就跟大家一样罢了。
但却并不是回应到赋予我生命的那一位，他希望我活出一个怎么样美好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对，也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其实有更多美好的特质。
所以短短的这一番路边对话，我觉得
给我们的启发呀，
心里面其实蛮温暖的。
是，
幸好我知道我的目标并不是盯着别人。
这个小孩子给你很大的疗愈。
虽然可能常常会盯着路边的花花草草啦，
是，
但可以常常记得回来盯着上帝。
是，
我们今天其实要开箱一个总是以大众意见为意见的人，
嗯哼，
这样子真的会活得很辛苦。
是，
他很想符合大多数人对他的期待，但最后不只失去了自我，连自己的命都丢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下36章，还有耶利米书37到38章。今天要继续开箱犹大国最后一任末代王西底家。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
对，
原本根本不会坐上王位，却在犹大国末代各种混乱衰败当中被主宰国巴比伦挑中作为犹大的傀儡王。
是，
上回我们聊到了一些西底家的言行，他是一个意志很摇摆的人，
对，
明明他也心里面相信耶利米先知说的都是真话，要效忠于巴比伦，乖乖当个臣属国才是王道。
嗯哼，
但他还是随着底下人的期待起舞，因为底下人都不甘心被巴比伦统治，暗中鼓噪着反动势力。西底家他就按照国内民间的期待，暗暗的连结周遭所有被巴比伦打趴的国家。
嗯哼，
在这些输家当中，最有力量的老大哥是埃及。西底家他表面上做一个巴比伦的臣属国，服服帖帖，
对，
可是暗中一直跟埃及暗通款曲。
对，有很多的交易啊。
夏凡哥上次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骑虎难下。
是，
你说西底家的处境很像一个骑虎难下的人。
是，
被他骑的那一头虎其实是他底下的群臣，国内的犹大人。但是我们之前才说过，早在西底家上任之前，犹大国的精英阶层通通被掳
走了，
对对对，
是，
剩下来的我简称一群草包好了，一群草民好了，
就是比较没有这种执政经验，然后也可能比较不擅长就是管理国家的臣子们就上来了。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子的一群人可以变成国家主流的声音啊，而且变成让国王骑虎难下的那一只老虎？
今天当了这个王，那这些群臣是帮助你能够执掌国家的一群人，可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你是被扶上来的一个王，所以找另外一个替代者的那种可能性会出现，因为这样就变成所谓真的骑虎难下，因为这群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些臣子对这个国家这么效忠的状态，还有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想扶植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骑在虎上面的一下来，他就可能变成被老虎反扑的那个人。
这种关系是被做大的吗？我的意思是说，是因为西底家太弱才把底下的人养成老虎吗？
我觉得是因为刚好这个国家权力真空，真空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当的衔接，就会变成说王呢也没有王的权柄，权力就分散在不同的臣子当中或群体的里面，很多的派系就已经掌握了那个实权，不得不听这些人的话，他也会怕说万一他一不听可能就会被换一个人来做，他心里想做的跟实际可以做的之间的落差是越来越大。
底下的人能够变成一只老虎，代表他们都不是没有想法随大流的那种人，大家都很有想法，很有野心，很有抱负，
看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人，他们的见识却没有在信仰上面，是见识在一般的世界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们想的办法就是我们只要摆脱，甚至他们会有一些有一种迷信的状态，就是觉得哎呀，我们还有圣殿在这边，所以我们不用怕，反正我们一定会得救，然后他们就去找各种方法，然后用自己的方法，但是又不是真的去依靠上帝，这就很矛盾的情况。
就是耶利米说，人人都为自己打造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
是，觉得自己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让他们的国家可以翻身，各自用各自的方法就产生了现在这个结果。相信埃及等等，这些都是各个派系给予他的一个力量，给他引导，要求他去配合的。
西底家其实很年轻就被选中了，他登基的时候才21岁。你觉得年纪是让他被底下人带着走的一个原因吗？
当然在东方的文化传统里面很有可能是，因为对他们很多的长辈来讲，他还没有成年，或者说他还搞不清楚状况，甚至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经历管理政事的那个过程，毕竟他过去不是那个准备要当王的，其实没有那个专门的养成教育，甚至也没有跟他配合，就过去好像已经准备扶植他的那个臣子的群体的势力在帮助他，其实很孤单的。也许巴比伦王就是看到这一点，我就是要派一个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国家的人，好好听他的话，只能仰仗巴比伦给他的力量。
要比年轻的话，西底家他爸、嗯、约西亚王当初可是8岁登基的，
是没有错。但是他那个时间就有比较多培养的过程、
嗯、在王身边的人能不能够劝诫他、嗯、引导他、嗯、指教他，你觉得会是关键因素吗？
当然是可以，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正直的信仰很稳定的，那其实就像在约西亚他从那么年轻上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辅助他，包括圣殿里面当时的祭司啊，这些文士们都算是相当的认真的，就能够帮助得了他，也会彻底去执行他所期待的。像现在这个状况就比较不太一样，是他没有这些人帮助他，更难去施展他的作为、
嗯、这些人也都是前面被掳走的精英吗？
可能大部分都是真的有政事经验的，很有能力的大概都被带走了，所以留下来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能力，可是就像二线人员好了，二军三军上来当一线的人当然会有很多落差，而且可能最多学会是解绑拉派，就是我现在在抓紧跟我势力一样，谁跟我想法一样就可以反过来要求君王来按照这样方法去做。
这样讲完，西底家他真的是一个先天失利、嗯、后天又失调的人，
没错、嗯、
各种不利的条件加在他身上、
嗯、
而且他真的就是一个傀儡王、
嗯、
在这种条件之下，你觉得他还有可能可以带领犹大人信靠上帝吗、
嗯、他能够带多少我不敢确定，但是他其实还是有一些选择，他可能会因为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的审判要来，他愿意去面对，还可以获得上帝特别的保守，即便他的群臣会反对他。你就想到耶利米，其实耶利米是一个很重要的反证，在这么多人不喜欢听到他讲的讯息的里面，上帝却保护了他，使他虽然受到各种攻击却不会被击倒。我耶利米是这样，那你呢？如果你愿意听从，虽然看起来投降像把国家交在人家手里是失败的，但是这是上帝所要的，那会活在上帝的保守里面。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西底家的前一任约雅金王，他只做王3个月之后就被巴比伦掳走了。
是，
在最后一刻巴比伦来抓他的时候，他听了耶利米先知的话，主动开城投降，带着他的皇后妃嫔、王子公主还有文武百官通通投降。
是，
这些人的命通通保住了。
对，
虽然说他真的是超短命的、
嗯、
好像超不幸的，
是，
但是他在最后那一刻他有听话。
嗯哼，
这其实也是一个使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的关键，
就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以为圣殿能够保护这一切，更看清楚上帝为什么要处罚他们，为什么他们必须面对这个审判。
到了西底家王执政第9年，巴比伦终于来惩罚他了。其实巴比伦一直都知道犹大国暗地里勾结埃及还有其他的小国，
是、
我觉得以这个情势来说，犹大国真的很笨、欸、就是你要做这种反动势力也不做得彻底一点，也不藏好一点，巴比伦一直都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
他既然是被立为所谓傀儡王，一定会有相关的奸细反间的人在你的朝廷跟你的国家之间，这其实是摆明的事情。
巴比伦一定会安插一些眼线在这个傀儡王身边啊，监督被挑中的王有没有好好执行巴比伦的旨意。所以只能说10000聪明人被掳走，剩下都是笨蛋。
太自以为是了。
当巴比伦军抵达耶路撒冷开始围城的时候，犹大国最大的盟友埃及赶来支援了、但这个时候埃及只是出兵还没有抵达犹大国，巴比伦听说这个消息竟然就立刻退军。面对这个状况，不知道该继续保持戒备呢、还是要放松欢庆呢？西底家王他派人去问耶利米先知，请为我们祈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请帮我们问问看上帝，看看接下来我们犹大国的运势如何。
国运钱要来求了。
耶利米回复说，原本要赶来支援你的埃及军，他们半路就会撤退回去，
是，
然后巴比伦一定会卷土重来、最终他们会烧毁并且拿下整个耶路撒冷城。你们不要再自欺欺人说巴比伦一定会远离犹大、就算你们可能杀伤了一部分的巴比伦军，这些伤兵休养生息之后都会再一次来攻击耶路撒冷，最终犹大国一定会被灭绝。耶利米讲得非常斩钉截铁，但西底家王听了没有反应，起码圣经上没有写他的任何回应。
是，
他有可能被局势吓到脑子动弹不得吗？这个僵住吗？这么严重的结局他怎么会好像不 care 啊、
我觉得他的不反应已经是反应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 他也没有找人去算账，基本上已经是他相当理解耶利米所讲的，心里面知道这大概是不可免的，但是呢不能表示非常的支持说你讲的对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毕竟他前面的群臣仍然在他的面前，不能不假装我们绝对会逃得过，因为城子里面有很多认为说你看我们应该有机会，所以巴比伦应该会趁机远离我们，那还有其他的所谓相关的神言人啊，所谓的先知啊，其实也会站在另外一个立场发出这个预言，他在这个上面已经不表达反对，甚至不采取任何的斥责的动作，已经是他在心里面极大的默许跟相信这件事情了，
也算是一种随遇而安、嗯、算了、我不想管了的那种无奈吗？
其实有点无力啦，就是他听了也不能怎么样，
薛底家王没反应，
是
但犹大国残存的官长百姓们超有反应、
不安静下来了
大部分的人超级不爽，
是、
当巴比伦撤军而埃及军听说正在赶来，耶路撒冷好像松了一口气，正在
希望啊，
很有安全感的时候，这时耶利米他们老家刚刚好有长辈过世，
对，
通知他要回去办理土地继承的事，耶利米先知他就动身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要回老家便雅悯地，没想到正要出城的时候，一个守门官认出了你是耶利米，那个守门官就当场气愤的说你就想出城去投降巴比伦对不对？耶利米说不是，他只是要回家乡继承土地，但守门官偏不信，抓着他就扭送给官长，官长们一看到哦，耶利米来了，个个都很气愤未审先罚，他们把耶利米殴打一顿，关进地牢，那个地牢是用书记约拿丹的房屋改建的，接下来圣经说他被关在这个地牢里很多天之后，忽然西底家王派人来把耶利米提出来，他被秘密带进王宫，原来西底家王想要私底下问他问题，
是
有没有什么从耶和华来的话。看到这里我真的不晓得西底家脑子里装什么了，几天前不是才跟你讲过吗，
是
你几天后又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你上一次就没反应了，你这次再问一模一样的问题是想干嘛呀？
我觉得他多少受到一点约西亚王他的一些信仰的影响，他对上帝还是蛮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只是在这样群臣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强烈的激动之下，任何的失败主义，任何的劝降主义，他都不能表达说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吧，他也没这个胆量跟勇气，毕竟不是兵临城下，在这个时候也是大概好不容易知道原来耶利米被抓了，他一方面把他算是救出来吧，放到王宫的他可以管辖的范围，那另外就是说他也真的很想知道接下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不要再听别人转述，因为毕竟那时候耶利米在传述的时候他并不在现场，所以他想正式的听到，那耶利米你可以再告诉我你到底要说什么，
他会不会有一种侥幸心态啊？几天前我问的时候哇听到的是噩耗几天后我再问一次看看上帝会不会改变风向，会不会有一点点好消息，每个礼拜都来问一次问一次，好像会烦到上帝能不能够给我一点好消息一点，
对对对，其实也几次这样子询问他的，你就发现他都是在想知道一些答案，可是知道了又不肯去把它放在心上，又想再下一次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我想这种侥幸的心态连我们自己呼求一些其实很难以改变的事情上面也会如此的。
耶利米他脾气很好，
是
都没有回呛西底家王你这个孬种，
我到底讲了几遍你都听不进去这样子其实他就真的苦口婆心的劝他们，
耶利米就再讲一次，你最后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没错，
接着耶利米就问说我到底哪里得罪你，或是你的官员你的人民竟然把我关在地牢里，当初那些信誓旦旦跟你说巴比伦绝对不会来攻击犹大的先知在哪里呢，陛下请你垂听我的请求，不要把我送回他们关押我的那个地牢，不然我可能会死在里面。哇一听到这个状况，关押耶利米的那个地牢从书记房屋改建的地牢，条件很差耶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是在谁的手上，每天会不会打他啦，或者是威迫他啦，我觉得这相对的关系就差很多，他的群臣是要害他甚至想整他的，跟这个王看待他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耶利米的回答是一样的，而西底家王的回答也是一样的，
是
因为他没有回答，
没
有反应，
没有说什么了，也要看他手上的权力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定断太多的事情， 比如他真的也善待了耶利米，可能会引发群臣的一种愤怒啊，说你看我们怎么会容许一个失败主义的人在我们当中好像安居啊，或者是被保护啊，他也只能把他关起来，可能让他的狱卒啊或者其他一些他自己身边的人偷偷的对耶利米有一点保护照顾，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做得到的，免得他自己又引起这样骑虎难下的状况，这个虎反过来咬他一口都不是办法。
这样子的处境还有办法让权力调整为比较好的结构吗？
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当然有些重要的决策，如果你有这个确定的行使的动力跟决心的时候，有点就是我不怕掉头，我不怕官拔掉，我不怕失去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你最能够说话跟做事的时候。如果你不容许我这样，那我就不用在这个位置。今天你让我在这边，我还是有一定的决定权，只是我可能要甘冒这个要跟很多人作对的状态才能够继续执行下去。
这个逻辑很像圣经说的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
是这么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为了那个对的事情，就是他真的要的那个东西，为了那个好的价值，你可能必须走下去那条路。千万人吾往矣的那种精神可能就在里头。反过来你反而得到了真正你要表达的价值。
话说回来，西底家他想要保守的是这个王位吗？
我觉得可能还包括保护他自己那条小命。因为王位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不做也不行，他想要不做也还真困难，但是呢他要做下去呢，做得安稳呢，最重要是把命保住，他要保护是让我可以活下去，让我不要半途被暗杀或者是换掉就够了，他在这个当中在摇摆。
难怪最后他连命都没了。
是。
我们已经偷偷先开箱了下一集的将将百宝书。我们下一集会来开箱他是怎么样惨死的。真的是呜呼哀哉呀。
很可惜。
不过西底家还是真的把耶利米从那个恶劣的地牢当中救出来了。但是他也不敢放走耶利米。
他千万别放。
他就把耶利米关进了王宫护卫兵的院中，有点像软禁，吩咐底下人每天从饼店街拿一个饼来给耶利米吃。
是。
他每一天的食物就是一个饼，被这种最低限度的食物喂养着。一直到巴比伦后来果然又再一次团团包围耶路撒冷。
是。
而耶路撒冷被围城之下，物资越来越短缺，一直到最后再也没有面粉可以做饼。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就再也没有饼可以吃了。
是。
前一次耶路撒冷被短暂围城的时候，埃及军原本要赶来支援，但是他们听说巴比伦撤军了耶，危机解除。
是。
很可能是因为这样，埃及军最后没有抵达犹大国境，他们就撤退回去了。而这一次巴比伦很快又卷土重来，最后围困了耶路撒冷城 1.5 年，城才被攻破，犹大国才灭亡。但在这 1.5 年当中，埃及竟然完全不出兵，
是
袖手旁观，这是什么缘故啊？
埃及之所以退兵，也有人说因为巴比伦出兵了，所以他们也知道跟巴比伦之间的实力悬殊，然后也加上埃及本身内部也开始在王位的争夺上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他们也没有力量再来管这里的事情，
自身难保，
是
远水救不了近火，
你
们国家的危机你们自己解决吧。
盟友可以靠，但真的事情来我得先顾自己，这件事情不能完全依赖外面的力量，
很脆弱的盟友关系，
是
，也只能说犹大国一直以来所压住的对象就是错的，他们不肯把信靠上帝当成第一优先，
是
他们把信靠埃及当做第一优先。整个耶路撒冷城在巴比伦的围困当中越来越饥荒，而在这当中的耶利米还在拼命喊话，对着人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如此说，留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归向巴比伦的必得存活，至少能保全性命。这时民中的官长立刻去见西底家王，请王处死耶利米
，
因为耶利米害我们犹大国士气低迷，他是想害死我们，不是为我们谋福。哎，不是啊
，
都已经这么危急了，士气这两个字又不能当饭吃，死撑着我们要有士气，是一群笨蛋吗？他们是肚子空空，然后脑子也空空了。
有些把一些民族主义抱得死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盲目，是我们站到最后一兵一卒，知道我们实力悬殊，但是我们决定不要屈服于对方的权力下，所以我们就全力奋战，这是一种
宁可鱼死网破，我们悲壮赴死吧。
是， 确确实实巴比伦比较强盛，但是这当中也不断的提醒他们，今天这个势力的起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对上帝的不忠诚，还有对整个社会公义的轻易的毁败，然后不听上帝的教训，这些事情造成他们必须要面对的审判，这是我要面对的审判，那我只是不甘愿，为什么是巴比伦来审判我，这件事情卡住了，所以他们才讲说士气这个问题，如果是上帝出手整我们没有话讲，但是我就觉得只是一个坏的国家来打我，那我们怎么可以输呢，就变成卡在他们心里的那个结。
如果今天来了一个空前天灾，他们就会愿意降服吗？哇，上帝惩罚我们了。
对，那我就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但是已经借着耶利米的话告诉他们说，我要让北方兴起，而且不是一个讲，以赛亚还有其他很多先知的预言到今天其实要应验的时候，大家却反而应个景象说，不，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灭亡，按照以前过往的记录都会把我们拯救回来，却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早就没有把上帝当成我们唯一的神，在当中去敬拜他，甚至我们还拜了许许多多其他的这些神明，甚至找了很多别的国家把他们当神明的来帮助我们。
这些犹大官员要求西底家王处死耶利米先知，西底家王终于有反应了。
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公开场合，
他必须表态，
不是他跟耶利米两个人私底下的对话。
是，
他这个人的作风好像一直都是只有公开的场子才表态，私底下的沟通互动完全不表态。
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可以说话的人了，
怕坏人，因为底下一群人来威胁他，有点像逼宫了，
对，
所以我一定得讨好他们，我要符合他们的期待，
没错，
所以西底家王回复说，看哪，他在你们手中，王不能反对你们所做的事。
对，跟我没关系哦。
等于是默许底下的人随便对待耶利米啊，听到王这样说，他们就把耶利米抓起来，丢进了关押他的那个王宫护卫兵院子里的一口枯井。
是，
里面没有水，只有一层厚厚的又湿又臭的烂泥。
嗯哼，
耶利米被丢进去之后，他就两只脚插在烂泥里面，坐也不能坐，躺也不能躺，因为坐下去会被烂泥淹没。
嗯哼，
这时候有一个外籍的王公官员，名字叫做以伯米勒，他是古实人，
是，
他听说了这个遭遇，哇，耶利米被丢进枯井中了，
对，
他一个人立刻去见西底家王说，陛下，这些人向耶利米先知一味的行恶，把他丢在井里，他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里不再有粮食了。
没错，
西底家王也立刻回复了，他说，好，以伯米勒，你带30个人去把耶利米救出来。
嗯，
因此耶利米得救了，
没错，
他只有被丢进烂泥里一下下而已。
对对，
但是带出来之后还是被关在那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
至少他是可以好好的坐下来一下了。
有这样子的外籍官员还蛮有趣的耶，也有一点讽刺，因为他是古实人，反而他非常挺耶利米先知。
没错，这里面真的愿意相信耶利米或者把耶利米当成上帝先知的人，你就会发现不是一个犹太的本族人，反倒是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大臣，旁边的人看得比在局中的人看得清楚，
而这些犹大官员却在围困当中饥荒当中只想着要处死耶利米这种乌鸦嘴，
把这个坏消息的来源除掉，事情就解决了，其实麻烦还在，只是声音不见了。
我们下一回会来开箱，在这个事件之后，犹大国还没有灭亡，西底家王又秘密召见耶利米，又要问那个老问题了。
是，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办？
稍微有不同的是，当耶利米还是回复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西底家王终于没有沉默以对了。下回来开箱西底家王跟耶利米的最后对话。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